过去的你怎么处理？添油加柴，对不对？所谓的心理諮商，让你再重复一下，哇哩咧咧，要老命的啊，对不对？没错啦，你在这个重复的过程当中，他在旁边给你秀秀啦，但是你不知不觉，在这个 repeat 的过程。重复论述的过程当中，你一再的磕痕，一再的磕痕，越磕越深，越磕越深。为什么？为什么？各位，一切都是灵魂精心的安排，一切都是业力在引动。这是你这一辈子必须面临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因为你有二元对立，所以你称它叫做创伤，这样听懂没有？但事实上它不是创伤，它是你灵魂成长必须经历的一个业力的平衡，或者是一个能量的平衡，或者是说一个经验的体验。你没看懂这一点，你完全聚焦在那个所谓的受伤的当下的那种感受，而牢牢不放，啊你死啊你，为什么？待业往生，不是你，你一定待业往生嘛，因为你走不出来嘛，谁害你的？你会不会记他？你会不会要讨？会，连本带利，高利贷，您做嘛嘞？后世人莫去我拄到，我好厉害，好食清嘞，是不是了无出奇嘛？啊，戆要死就是这個，真正戆要死就是这個嘛，是不是？为什么赛事书很就近？因为赛事书打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对不对？没有加害者，没有受害者，只有事件的共同创造者。好，为经验之故，因爱而创造。就灵魂成长学习的层面来说，这些东西都是必经的过程。明明这里是五浊恶世，为什么七十几亿人要来？为什么大家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里都是天女散花，哎，不灵不灵的。对不起，就灵魂学习跟成长的角度来说，这里是最好的一个学习场域。透过严重的二元对立，透过时间跟空间的这样子的一个限制条件，好，让你在这么严苛的条件跟环境底下学会超越。所以在这里毕业的都是了不起的，那敢来这里念的也是了不起的，你迟早毕业嘛。但是你五年毕业还是八年毕业嘛？你迟早毕业嘛，对不对？那还有很多的，他已经毕业了，对不对？好，他趁愿再来，倒驾慈航嘛，来这边当什么？当老师，当说法者嘛。好，把过去的经验做一个完整的整理，做传承嘛。我们何其有幸，生在二十一世纪，我们有这么多，手上有这么棒的一些资源。好，我们这样旁征博引，对不对？好，欧林，好，与神对话，好，巴夏，好，赛斯，杨博士，全部生命系列，你看我们带了多少东西呀、啊？哎，什么死人骨头我们都带耶，然后不违和哎，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这个。这边讲的东西跟那边讲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不一样，对不对？斗在一起一看。一模一样，差别只是东西方的说法，或者是两千年前、两千年后的差别，差在家里啊。但事实上，就它的本质、就它的内容、就它的精神、就它的精髓来说，完全一模一样。这样了解没有？好，我们再往下看哈。好，一再回到呼吸，我们已经在取消创伤残留的作用。而不是用念头、记忆、情绪给他添油加柴，让他越烧越旺。看到没有？你看到啊？这句话叫什么？你只要一再回到呼吸，你就在取消创伤的作用。 那他用残留什么意思？你一次超过，你一次操作是不是就 减低一分？再一次操作是不是减低一分？你操作三个月，用这个方法操作三个月，这个创伤的痕迹，三个月前跟三个月后会不会不一样？一定不一样嘛。那假设在一年后呢，是不是又更不一样？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淡化掉，这个创伤就淡化掉。好，各位，有趣的是，听清楚，你的念头在哪里，你的意识在哪里，你的能量就到哪里。各位，我在这边听清楚，我在这边要跟各位谈到赛斯书里面非常非常重要，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论述。哎呀，这个很久很久以前讲的了，那只是在这个地方哈，再把它重新做一个好跟这个课程内容好有相关的连接。什么哈？各位，未知的实相还记得吗？两大本这么厚，好，我们上了好久好久。对了，你们好像就是未知的实相那个时候开始来的，对不对？好，赛斯书里面哈，未知的实相，好。它里面最重要、最重要，它讲的一个概念叫做什么？可能性。上过我们的工作坊的哈，来，今天再上一个小小的工作坊，因为你没上过嘛，哈，来上一下小小的工作坊。我们先举这个创伤，这个创伤是不是你经历过的？当事人经历过的嘛。好，各位，就未知的实相我们也都很清楚知道，只有一个你吗？不是，有无数个版本的你，叫做可能性的自己，对不对？可能性的你嘛。 OK， 好，今天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的你，好，我只是简单的话，上过我们工作坊的时候，这简单的话，这其实中间还差来差去，好，插过来插过去，插过来插过去 ，OK， 好，那我们简单的话，有这么多可能性，叫做平行的实相嘛，好，上过未知的实相，你们都很清楚这个名词，好啊，没有上过的没关系，你慢慢听，你们会听得懂的，好，那个妈的多重宇宙看过吧？好，就是在讲这个，好，蜘蛛人最近的蜘蛛人一系列也在讲这个，讲什么？讲平行世界，讲可能性。那这中间都有渗漏哦，听清楚哦，平行世界中间它有渗漏哦，它不是封闭的，它会这边会漏过来，那边会漏过去，所以另外一个平行实相的你，他在那边的生活经历，你会透过灵感，透过梦，好，透过洞见，啪，它传给你哦。你在这个地方突然有个 idea， 其实这个 idea 是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你给你的哦。好，这个在未知的实相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很有趣。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要做那个那个叫什么赛斯书轻导读，对不对？好，那是你不要看它小小一本，对不对？它里面是把所有八部十本赛斯书的精华通通浓缩在里面。好，我们到时候再来借着这本轻导读，我们再好好的把赛斯书好重点式的地毯式的各留几本，好，非常的棒。好，来，我们今天回到主题。好，我们在未知的实相里面讲可能性的你，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谈到有一个受到一个严重创伤、心灵创伤的你，他只是在这么多的可能性里面的其中一个。好，比如说这个，其他四个，好，这个是好，其他五个没有。为什么？来，我刚刚有没有提到？其实，各位，我刚刚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埋伏笔了。比如说，你去约会，结果被侵犯了，很严重的侵犯，身心受到很严重的伤害，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你要去约会之前，你曾经顿了一下，我好想去哪边，好，跟谁一起吃个饭，而不想去赴这个约会。来，各位，就未知的实相是不是差出去？有一个是你去跟另外一个朋友约会，所以没有受到侵犯的你，一个是你去跟这个人约会就受到侵犯的你，这样听懂没有？两个都插出去了，两个都是你哦。好， 当我们在操作这种心态上面的一个，我们今天讲的是不是一个心态，让它淡化，有没有让受创伤的你在心灵上面的这个创伤，透过这种呼吸的操作，让它逐渐淡化，逐渐淡化，对不对？那事实上它是在干嘛？你本来在这里受到创伤的，对不对？那淡化的结果，你会跳到其他的平行实相。时间轴一旦拉久了，那个创伤你似乎觉得说好像，要不然都黑也没啥，要不然你就说哎，干嘛有发生啊？会产生那种时空错乱哦。要不然就很淡，那也没什么啊，对不对？过了就过了、啊，我干嘛跟他跟过去这样子纠缠？是一种反应，一种反应是干污，懂吗？为什么？因为他岔出去了。所以为什么今天博士在讲的这个东西，透过呼吸来淡化过去的创伤，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一旦淡化掉这个所谓的你在记忆当中你认为牢不可破的这个创伤，你越去磕它，是不是越痕迹越深？你就越在这个路一路走到黑嘛。到透过某种程度的操作，你淡化掉这种痛苦的记忆，淡忘掉对它的这样的一种连结，这种能量它会断开来，它会岔到另外一个平行实相去。这样你听懂吗？你就走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的那个路上去了啦。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这个不是在心态上面安慰你，而是真的在能量上面，它可以导引你到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路。来，各位在座的，我知道有所谓的癌症的不药而愈的，你们也是在操作这个。某种程度，烈西狼行一路走到这个地方赢嘛，负面能量累积嘛，丢干嘛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开刀？没有什么，就只是上上课，哇，好了，癌细胞不见了，听懂没有？为什么它差到可能性去了、啊？因为累积癌症那个能量的那种运作过程，好，对当事人来说，他已经改变观念了嘛，改变想法了嘛，改变生活作息了嘛，他差出去了啊。所以赛斯书那个真的是讲起来的时候，真的是爽得不得了啊！单单一个未知的实相，你了解了以后，你会发觉海阔天空任遨游。真的是，好，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课程内容里面，我们只是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做说明。好，你看哈、哦，无论脑海浮出什么，我们只是用呼吸去回应，而不是当作一个问题、一个麻烦去反弹。没有反弹，你就是看着一个云过去，然后没有任何 OS。有没有一个云过去？有。然后呢，没了，不停地做这样的一个操作，好，把过去随时反弹、到处发散的注意力收回来，让身心能量汇聚到一个放松而疗愈的状态，一个人就能够修复、能够充电、能够休息，不知不觉身心活起来，也就能笑得出来。好，这个指的是那个能量当下能量状态的一个反应的结果，这个可以想象嘛？过去的你是一旦这个念头来了，是不是被这念头卷跑，就开始好、哦、去回忆那个不愉快的创伤嘛？那是不是越磕越深？那现在的你知道一再的回到呼吸，一再的回到呼吸，你就不会再被过去那个悲惨的故事带着跑。那当然对当下的你来说，好、哦，你能够修复，能够充电，能够休息嘛？好，按身心能够活起来，当然相对的也比较能笑得出来啊。但是我们在黑板上画的是什么？画的是更究竟的。当你能够笑得出来的时候，就表示你从这个状态已经移到这个状态，甚至你可以开怀大笑的时候，你就跑到这里来了。这样懂吗？你在操作你自己的可能性。你想想看，你在这里被侵犯，然后一直在那赢赢赢，自责他责什么什么的，一路走到黑嘛。好，透过学习这个，我放下了，我云淡风轻了， 我透过呼吸来操作，一直淡化，一直淡化，逐渐逐渐，是不是就离开了？好，等到一段时间过了以后，再让你回过头来想，那也没啥，敢有别个几年呢？某某人对不起你，当初把你怎样怎样，我把你给卖了，那你还帮他数钞票，敢有？没劲啦，哦，尊都耍得好啊啦，好不好？啊，祝福伊啊，是不是呢？对，表面上好像你很有度量，你很有慈悲，很什么？其实不是啦，是我们只是要对自己好而已啦。对，这简单啦，我是要对我家己好啦。我不要再拿那个塞塞酒酒的事情，让我这样整整天老板感慨坐过，对不对？因果业力，对吧？这历历不爽啊，哦，这牵扯不清，这熬夕人又来，不，好啊，好啊，好啊。这样听懂没有？好，哦，你看我们今天小小的这一段，我们就扯很多哦。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其实牵涉到可能性的操作。听清楚，所有可能性的门户都在当下为你打开。就是你的一念之间，看你要走哪一条路。你要是继续执着，连做妈盖你没刷，那就一路走到黑嘛。对，这也没有说不可以啊，那也是一个灵魂学习的经验嘛，对不对？等到你嗝屁的时候，对不对？哦，回到所谓的这个检讨期的时候，哦，到时候我们会再说。哦，这些不是当初没有经过赛斯的。哦，当你回到灵魂的检讨期的时候，哦，我们会摊开。那个布置的嘛，你自己看嘛，你当初盖一波刷，对不对啊？你用这种心态，哦，到死的时候还挂念着，然后现在的你要怎么样，好，哦，去把这一段业力给平衡掉嘛？你自己再来写一下下一次的这个所谓的生命蓝图嘛？怎么样再做一个反向学习嘛？然后阿能瓜哉，好，那因为这个，所以我要怎么样？所以你下次的投胎转世的蓝图就出来了嘛？这样听懂了哈，好来，再下来哈，有了这样的经过，一个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看别人，而这些观感怎么影响自己的反应，这些反应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一切都可以看得再清楚不过，而知道一切的认知，一切的反弹跟体会，也只是一种受伤的反应。好，透过这样的一个操作，你在一段时间之后，你是不是成长了？你是不是突破了这个所谓的创伤症候群给你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制约？这个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你就哑然失笑嘛。啊，过去惯那些戆啦，这么轻松的日子不肯过哦，就执着在那个屎屎尿尿的地方，是戆不死，真正戆不死啊！哎，害死家己尔嘛，真的啦。好啊，渐渐的，好，下一段哈，渐渐的，人类会从受伤的自我形象走出来，不再随时把创伤挂到自己身上或挂到别人身上。一个人自然会放过自己，放过别人，接下来日子就好过了。看到没有？放过自己了，那接下来你看哦，你放过自己，是不是对过去的事情你就不再琢磨了，不再挂碍了？你是不是就可以产生所谓的慈悲心去原谅对方？所以也就放过别人，这样听懂没有？其实放过别人，就是放过自己啦。你不要没被盖刷，然后你死啊你！你不放过他嘛，对不对？天涯海角，我穷追猛打嘛，啊，可以啊，恭喜你啊！你真没赢啊啦，你，对，你的身心就没赢了嘛。是啊，哪天冒出一个消息说，哇，他在南非过得很好。您做嘛的，那种人还能过得很好，是不是？一大堆诅咒就出来了吗？结果呢，他真的过得很好啊，你过得很差，是不是？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放下。各位这样了解没有？可以哦。好，来，我们再看下一章。接下来是一个比较算实际操作的角度咯。这章的标题叫做强烈的快呼吸唤醒生存的反应。各位，过去我们介绍的呼吸的法门是不是都强调慢，对不对？一分钟四到七嘛， 好、哦、啊，甚至于就是锡跟土的比例都有一定的讲究嘛，对不对？它的目的，好、哦，我不在这边重复。但是我们今天走入到所谓的重生式呼吸，它的操作的方式，它的理论基础，跟之前我们介绍的这种慢呼吸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你今天先看这样的一个标题，我们现在要教的是强烈的快呼吸，它的目的、它的功能是唤醒生存的反应。这样了解了没有？可以哈。好，来我们看内容。一个人对生命有正确的理解，呼吸会是一个很好的工具，配合我们的意愿，带来身心的变转化、修复跟疗愈，让我们能从长期的疲惫或创伤走出来，也就是我说的呼吸为了疗愈。好，所以博士在这个地方又在简单的、扼要的介绍了一下这本书的功能。呼吸，我们练习它的各式各样不同方式的操作，目的是为了疗愈。疗愈什么？疗愈这个身心，好，包括灵。好，接下来放慢呼吸来减轻压力，是流传几千年的静坐技巧。快而大口的呼吸则让身体动起来，进入交感神经作用的压力状态，提高生存的几率，也有助于打破原本的惯性跟僵化。过去大概这么多个月，我们所教的呼吸方法是不是都是偏慢的？放慢的呼吸，它的效果是什么？减轻压力。几千年来所流传的静坐技巧，几乎绝大部分是介绍这部分。那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反其道而行，我们介绍的是快而大口的呼吸。好，它是让身体动起来。来，怎么动？透过交感神经的作用。来，各位现在都很清楚知道嘛，交感神经后面活化是不是处于压力状态？狮子来追你的，狗来咬你了，对不对？上司找你进去要臭骂了，哦，业绩没达到嘛，是不是压力来了嘛？那是什么？那都是交感神经的压力状态嘛。那很好玩哦，接下来的这个强烈的快呼吸，就是要用人为的去制造一个交感神经强化的压力状态，目的是什么？打破原本的惯性跟僵化。所以它是一个特别法，听懂了？这么一大本书，这么厚的一大本，之前都是讲放慢呼吸哦，只有在最后才讲这个快呼吸哦。所以这个快呼吸，它有它使用上面特定的范围，还有目的哦。
像这种身心受到冻结的人，
对，
适合慢呼吸还是？
都需要。对，都需要。
那这个重生呼吸，它是快的呼吸。
对。来，没关系，我们接下来慢慢看，我们会把它解释得很清楚。OK， 好，来，条条大路通罗马。快呼吸有快呼吸的目的跟作用，慢呼吸有慢呼吸的目的跟作用。而之前我们介绍的都是慢呼吸，慢呼吸的效果是不是大家都很清楚了？好，那现在要介绍快呼吸。那你看他在介绍快呼吸之前，他介绍的是什么？是不是都介绍所谓的创伤？经历过创伤的人，那个创伤痕迹记忆在他身体里面烙印很深，因为对当事人来说，他有各式各样的一种回想机制、自责机制在运作，所以他一直走不出来。那在这样的一个走不出来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来帮助当事人走出来？那我们现在建议的或者是介绍的就是强烈的快呼吸。那我们把它整个念完了以后，我们再来做探讨，好，会更清楚，整个那个画面会更完整。好， 来，好，博士在静坐跟不合理的快乐都谈过一位哈佛的班生医师，前面也提到过认识他的经过，他写了一系列静坐跟放松反应的文章跟书，但一开始最有名的是在1980年代找到三位密宗僧侣探讨着火修炼的生理效果，而把这些观察用科学方法整理下来，刊登在最有名的自然期刊叫 Nature，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顶尖的一个期刊哦，自然 Nature。 好，再往下看哦，着火修炼是流传在藏传佛教的古老修法，让年轻僧人唤醒体内的气，来克服当地冰天雪地的寒冷，继续专注修行。 OK， 好，看到着火修炼了。 OK， 好，这个名词哦，各位假设有上一本书好，开启你的精神天赋，请稍微回去快对照一下第173页。 OK， 提醒一下，第173页好，稍微去对照一下好，这边有提到着火的修炼好，那西藏的这些喇嘛好，藏传佛教嘛，他们修着火是怎么修，在冰天雪地的天气底下修着火，那各位可想而知，在冰天雪地下面修着火，也意思也就是说，假设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不怕冷了，哪怕在冰天雪地，他一样可以赤身露体，差不多是那个概念嘛。一把火在他身体里面不停的燃烧嘛，能够对抗外面的寒冷的气候嘛，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好，我们看。在冰天雪地修着火的人会在身上披湿毛巾，甚至于倒冰水，好，透过呼吸、朗诵或动作让身体产生热量。不可思议的是，这么做可以产生很大的热能，熟练的僧人不怕冰冷，甚至可以把身上的湿毛巾烘干。各位想想看，有没有很夸张？在冰天雪地下面披一个湿毛巾，对不对？然后在身上不停的浇冰水，结果呢，这个僧人可以透过他自己的功力，哦，热着火嘛，热嘛，不停的散发出来，把他身上的毛巾，这个湿毛巾，冰冷的湿毛巾给他烘干，很夸张哦，好，这是明明就有的哦，这是事实哦。好，我们再看。好，班生医师测量了修炼着火时体温和其他生理参数的变化。好，博士在《静坐》这本书里面也详细的引用，这里就不多做重复。所以各位，假设你手上有《静坐》的这本书，博士的《静坐》这本书的，你回去翻相关的篇章，好，再来做一个搭配阅读。OK， 好，这种奇特现象确实存在。不同的瑜伽跟密宗派别会有不同的修法来唤醒着火，但对一般人来说还是很遥远，就像只是喜马拉雅山的传说和我们的现实生活不相关。好，各位在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念哦，唤醒着火，意思也就是说着火是每一个人都有，只是你如何透过练习修行，好，去唤醒你身体内的着火。所以这边好，这段话才会说，不同的瑜伽派别、不同的密宗派别，为了要唤醒着火、要修着火，它有不同的修法。大家看到没有？所以结论是什么？着火每一个人都有，好，看如何唤醒、如何修而已。好，来。接下来2013年有一个西方人做到了，他在一群人面前将自己浸入冰水，持续2个小时左右，1小时53分02秒，哦，这算得非常准。好，冰水哦，哦，这位荷兰人叫做温霍夫，当时50岁，此后就被媒体称为冰人，他的身体似乎可以产生极大的热能， 让它在一般人忍受不了的酷寒下可以运作，像是在芬兰的冰下有58公尺，在零下负30度的雪摄氏30度的雪地赤脚跑马拉松，只穿一条短裤去攀登非洲最高的吉利马扎罗山。你看旁边这个照片，好，就是这个冰人泡在冰块里面，好，现场的一个图片。他在这个冰块里面泡多久？将近1个小时。啊，2个小时哦，哦，哇哇哇，哦，1小时53分02秒。等于说我们要上课的时候，他就泡在冰桶里面，等到我们上完课了，他还没出来啊。好，霍夫曼很乐于跟大众分享他独特的方法，出书、拍纪录片，也在 YouTube 解说具体的练习方式，用自己的名字来称这套方法。好，温霍夫在遭受第一任妻子自杀的打击之后，为了摆脱内心强烈的痛苦而接触各种身心锻炼，这些训练包括了强烈的呼吸、冰浴和静坐。好，他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人会突发神经病去练这个哦，其实原来有一个感情上面的过程，哦，丧妻之痛。那很显然，他们两个感情很深，所以这个突然的丧妻，哦，对这个温霍夫来讲，一个很强烈的心灵上的打击，很痛苦，就赶快了啊，就开启了他这样的一个练习的过程，哦，那他训练的方法包括强烈的呼吸、冰浴、静坐。好，接下来看到了，强烈的呼吸其实是一种过度呼吸，会提高身体的压力反应，提高面对危机的生存几率。来，之前我们介绍的呼吸是不是要放慢，对不对？1分钟，本来假设一般人没有透过刻意的练习的时候，在一般的状况底下，是不是16到20？那我们现在的练习到一定的熟练度的时候，是1分钟降到6以下，对不对？好，那这个过度呼吸是倒过来，让你的呼吸变得很快。变得很快的目的是让你对压力的反应度提高。来，各位，你放慢呼吸，放得很慢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这样飘昏昏欲睡？对不对？那倒过来呢，会让你变得很警觉，这样懂吗？好，所以它是所谓的强烈呼吸，是一个提高面对危机生存几率的一个方法。这样听懂吗？来，比如说你突然看到前面有一条狗要追你，你呼吸会不会突然变快？
会，
对吗？你要跟人家吵架之前，会不会开始觉得呼吸变快了？会，为什么？因为你都要面临压力。好，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反应。好，来，我们来接下来看哈。活化生存反应，打破惯性的温霍夫呼吸练习，好，就直接介绍什么叫温霍夫呼吸练习喽。好，他的建议哈，早上起床后，空腹，躺在舒服的地方来做练习。所以他有没有条件？有，早上起床，为什么？脑筋刚从睡眠当中过来，还没有进入社会操作的那个，也就是说，你大脑里面的这个 APP 哈，还没有打开啦。好，然后躺着哦，很舒服的做练习。来，诀窍啊，第一，用力吸气，吸到腹胸头有充气的感觉，然后放掉。完成30次的强烈呼吸，让你有点晕滔滔，有点飘的感觉，然后吐气，闭气1分到1分半，然后用力吸气，闭气15秒，重复这2个步骤2到3次，看到没有？一开始就是吸，吐得很快哦。过去我们是不是吸跟吐是吸短吐长？它倒过来哦，它倒过来哦，吸比较长，吐比较快哦。好，很快的放掉，哦，吸吐，吸吐，吸吐，哦，一直这样做，连续30次。好，各位，真的你做到30次的时候，它会带出一个二氧化碳的一个，我们叫 CO2 washout， 我们在医学上叫 CO2 washout， 二氧化碳会被你 吐掉 wash out。 好，我们再回到之前的二氧化碳是不是带来所谓的酸。好，二氧化碳在水里面溶解造成碳酸，当你二氧化碳被你排掉的时候，你的血液会变成什么？会变成碱，叫做呼吸性碱，懂吗？那个飘的感觉就是呼吸性碱。OK， 好，会有点晕晕的，有点飘的感觉。好，这个时候建立什么闭气？来，田老师，你有操作过吗？做这种快呼吸之后，那个闭气是不是很容易就到一分半？对，两分钟。你平常要憋气憋两分钟不容易，你平常的呼吸大概憋个二三十秒，你就会觉得很辛苦。但是为什么做这种快速的这个呼吸之后，很简单就可以憋气到一分半甚至于两分钟？因为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因为快速吸吐的关系，所以你的二氧化碳是被洗掉的，所以你的酸碱度是偏碱。那为了让你的偏碱能够回到中性，甚至于回到略酸，所以当你一旦憋气的时候，二氧化碳就会开始累积。那因为你是碱啊，需要酸啊，所以你在憋气的过程当中，你要累积二氧化碳，身体就不会排斥啊。这样听懂吗？你现在憋气憋憋看，你憋不了一分半，为什么？因为你身体不需要这么多的二氧化碳来做酸碱的平衡，而透过这个所谓的霍夫曼呼吸，快速吸，不，慢吸快吐，慢吸快吐，你看到没有？它吸气的时间跟吐气的时间是不是吸的比较长，吐的比较短？跟我们过去的操作有点相反，我们是以前是短吸长吐嘛，它现在是长吸短吐嘛，然后连续三十次很快哦。好，这样子，结果你的二氧化碳一直都被吐掉，吐掉，吐掉，所以二氧化碳被吐掉，你的酸碱度就偏碱。所以这个时候，你一旦开始闭气，身体为了让这个偏碱的酸碱度回到正常的酸碱度，甚至于略微偏酸，好，它就必须累积二氧化碳。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憋气，很轻松，你可以憋到一分半、两分钟，不是刻意的哦，它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这个所谓的霍夫曼呼吸练习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节奏，2到3次。好，你看下面这个练习可以活化精力，让你接下来一整天都有好精神，看到没有？让你很容易的精神饱满，头好壮壮，迎接一天的生活。各位，你假设在睡前做呢，懂意思没有？你不要在睡前做，做到最后是哇哩咧咧，起来压马路啊，懂哈？好，这个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做了哈，不要在睡前做。OK， 好，再看下面哈，霍曼呼吸的方法除了提升活力，还有许多心理疗愈的专家用在情绪疗愈。好，完整的霍夫曼方法还包括冰浴。将交感神经的作用刺激到极致，而最终引起副交感神经放松作用的反弹，为压力踩刹车，带来深度跟持久的放松效果。来，这里有一些重点要再做说明。好，刚刚是不是建议霍夫曼呼吸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做练习？为什么？它可以让你很快的头脑清醒，让你有好精神，迎接一整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过程。好，所以霍夫曼呼吸它可以提升活力。另外，心理疗愈专家利用霍夫曼呼吸做什么？做情绪疗愈。好，你只要知道，就是说它可以也拿来做情绪疗愈哦。好，那标准的完整的这个霍夫曼方法，好，除了呼吸以外，还包括什么？冰浴。就是像这个图一样，泡冰水，透过冰水的刺激，把交感神 把交感神经的作用刺激到极点。那很好玩哦，我们讲说物极必反嘛。好，这个作用，当你用呼吸，哦，用冰浴，你把交感神经刺激到极点，什么叫极点？紧绷啊啦！这个时候身体会带来一个反向，一个反弹，哦，最终引起副交感神经放松作用的反弹。看到没有？来，各位，过去我们的慢呼吸是不是 都是在把交感放慢，让副交感活化，对不对？好，这个霍夫曼的这个练习是什么？透过呼吸，包括冰浴，一下子听清楚哦，一下子把你的交感神经操到极点，然后让它荡掉，然后身体很自然的立刻180度回转走副交感。所以副交感神经的作用是反弹，看到没有？反弹哦。什么叫反弹？来，各位，球掉从空中往下掉，有没有反弹？没有，还没有反弹。它要什么时候才会反弹？触底才会反弹。这样懂这比喻没有？好，假设这个反弹是副交感的作用，交感神经三分、五分、七分、九分、十分，十分是不是紧绷啊？再往下，交感神经有没有了？没有，因为交感神经的运作已经被你透过这些方法，包括呼吸、包括冰浴，一个超过紧绷啊，没啊，身体这个时候很好玩，这没啊，对不？这都要弹起来，嘣嘣。会带来一个反弹，什么反弹？副交感的反弹。那副交感的反弹对身体带来什么作用？放松作用。所以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你去想想看，快呼吸，好，再把自己泡到冰水里面，哎，冰块，哎，你的身体是不是紧绷到一个极致，就不舒服了啦？到极致以后呢，哇，紧绷啊，对不对？这个时候副交感反而啪出来，哦，就爽了。当然我没试过啦，我只是照课本上面的论述做这样的一个说明而已啦。但是它可以带来这样的效果。来，我们再往下看，好，这个所谓的极端的交感神经极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带来的效果是引起副交感神经的反弹。那副交感神经的反弹对身体来说就是放松嘛，为刚刚的交感神经这样的一个极致压力踩刹车。那因为交感神经已经被你操到极致，是不是踩刹车了？所以接下来是不是都是副交感的作用了？所以它带来的是什么？深度持久的放松效果。为什么？因为交感让你操到紧绷没烂了，没希望了，对，透过这种强烈呼吸，再透过冰水，你一下子把你的交感神经花光光了啦。你花光光的没办法，身体怎么办？反过来用副交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身心操作的过程哦，很极端哦。好，再往下看哈，这种强烈的压力可以打断我们日常的习性。就像为身心重开机，也能诱导脑部产生脑内啡，让人在耗尽体力后可以重新感觉良好跟放松。很有趣哦，交感让你到紧绷，紧绷到没法度啊，结果由副交感完全接手，是不是重开机？身心重开机。现场有没有人试过？应该还没有吧。回去大家有兴趣的试试看。我没试过，哎，我也没试过。好，来这么说好了哈，三温暖的这个场合哈，可以拿来试试看的。对，你突然跳到冰里面，你会突然宕机哦。 好、哦，三温暖啊，那个冰水啊，你突然，你什么都没准备，就突然跳下去，奇异着的，对不对？你的注意力、你的焦点会完全在那个冷上面，所以你的脑袋会宕机哦，什么都没办法想哦，因为你是在对抗那个寒冷嘛，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啦。好、哦，所以他说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压力，好、哦，好、哦、就是一个冰嘛，刺激嘛，好、哦，可以让你瞬间宕机。好，打断日常的习性，重开机，然后这个时候你一旦重开机，好，是不是副交感？副交感最后接手嘛，然后这个时候带来就是脑内啡。好，所以让人在体力耗尽后，可以重新感觉良好跟放松。所以为什么有人会喜欢去洗三温暖？什么叫三温暖？就是冰的跟热的交替嘛。它差不多，对。重生式呼吸哦，啊，没关系，待会我们再问问看好不好？我们看内容哈、哦。虽然冰浴能够达到很深的放松，但我必须提醒，这种极端刺激，好、哦、不适合华人体质，可能对心血管带来太大的刺激。正因如此，我从来没有推广，啊、推荐身边的朋友去做冰浴，好、哦，所以博士在这边已经又做了一个解释，因为我们西方人跟东方人，我们的体质不一样。好，那西方人在做这种冰浴的时候，好，他们的承受度跟我们东方人是有落差，所以博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来说，他并没有刻意的去建议我们做冰浴，他反而是让我们做重生式呼吸而已。OK， 好，当然低温本身带来的刺激，从某个角度来说，和博士之前讲的断食。高强度间歇性运动是类似的，都能活化身体的长寿基因，而能促进细胞合成更多粒线体，改善胰岛素阻抗，诱发自噬作用，抗氧化和基因修复。好，来，各位，后面有很多的所谓的专有名词，比如说活化长寿基因，促进细胞合成更多粒线体，改善胰岛素阻抗，诱发自噬作用，抗氧化和基因修复，听清楚。最后两行写的东西都是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是说反应效果，好、哦，那是怎么样带来的？低温的刺激，低温的刺激。OK， 好，那这个低温的刺激跟断食、跟高强度间歇运动，哈、哦，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好、哦，活化身体的长寿基因等等等，所以各位。低温的刺激，我在这边的建议啦，好，在可接受的范围下，好，试试看，好，用这样的方式来，我分享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我自己的经验哈，来，各位，你在洗澡的时候，好，有的家里面的管线比较长嘛，对不对？你的那个浴室的连蓬头跟你的瓦斯炉。中间很长一段距离嘛，好，那我自从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就不浪费水了。什么意思哈？来，以前是一打开是不是冰的，我就退到旁边嘛，啊，就摸到开始温温的时候，才开始走到那个莲蓬头底下开始洗澡嘛。现在不是，现在一打开，哪怕寒流来的时候哦，哪怕一打开，我的脚跟手先过去。手跟脚 ，OK， 好，因为那个瓦斯炉跟浴室有一段距离嘛，所以那个冷水是源源不断的嘛，它不是马上就热起来嘛，这样懂吗？啊，所以我就把手跟脚，好、哦，那腹部跟胸部保留，好、哦，因为就给它裹来嘛，但是手跟脚基本上还可以，你洗手洗脚是也是用冷水嘛，我就用。用这个过程，让这个冰冷的水，大腿、小这大腿以下，好、哦、啊，肩膀以下，就是去冲，懂不懂吗？然后等慢慢，是不是热水开始有一点点来，对不对？但是还是冷的哦。好，这个时候肚子就过去了，然后转过来背就过去了，也是冷的哦。然后好，慢慢开始温的时候呢？挺看嘛，哦，背再过去， 然后最后热水来的时候，头再过去。啊，这个过程就没有浪费水啦。以前那个水都连自己都走的鬼，对不对？那现在不是啊，现在就利用这个冷，好、哦，好，很冷的时候就是肩膀以下，好、哦、啊，这个大腿以下，好、哦，稍微有一点点那个羞羞的感觉过来的时候，开始肚子、胸部、背部、屁股，好、哦、啊，哎，觉得这个温度可以接受，不那么冷了，好、哦、啊，整个脖子以下啊，开始有点点热了，头过去，哎。蛮好的呢，不浪费水呢，而且可以感受到，真的可以感受到那种，因为一下冷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冷哈，会让你的头脑暂时宕机，就是那个效果，很有趣哦，可以试试看哦。好，低温带来的刺激，好好的去利用它。好，来。接下来有专家指出，亚洲人不像西方人有较多的棕色脂肪。好，各位哈，这个棕色脂肪就是我们在解剖的时候，我们身上是不是有很多脂肪细胞？像这个油啊、乙烷啊，好，那西方人解剖的时候，它的脂肪层相对来说偏棕色，那我们比较偏白色，所以西方人的那个脂肪层叫棕色脂肪。好，那很显然的。不一样颜色的脂肪，它一定有不一样的成分跟不一样的效果。所以你看哈、哦，博士怎么解释哈、哦？专家指出，亚洲人不像西方人有较多棕色脂肪，或许部分可以解释哈、哦、所观察到华人体质不那么耐寒的现象。OK， 好、哦，对华人来说，如果要采用低温的刺激，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好、哦，比如说运动后。用凉的水，就冷水啦，而不是用冰水冲澡。好、哦，或是个人的耐受度做热水浴跟冷水浴的交替，冷热冷热交替，好、哦，这都是可以尝试的去做。OK， 好，但是好、哦，博士要强调，不要勉强，压力就是压力，适度的压力可以刺激身体产生精力。但过度的压力会让身体崩溃，我们倒不需要跟自己过不去，所以很简单，量力而为，量力而为，这样听懂吗？好，那经过今天的这个课程内容，你可以大概知道，好，起码今天我们介绍了一个，啊，叫做霍夫曼呼吸，另外又介绍了一个冰水浴，哈，适当的去操作它。可以对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一个好处、效果？哈、哦，不妨回去试试看。不是让你就从此改洗冷水澡，不是这个意思哦，不要误会哦。而是透过这个冰水，它在当下给你身体带来的刺激，哈、哦，让你的身心有一个重开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跟过程，这样了解没有？好，那接下来。好，下个礼拜的课程在这部分哈会解释的更清楚更多，好不好？
好，
那今天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各位。